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听众朋友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熊乐。
我是雀位子。
雀位子弟兄好，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熊乐，你是第一回跟雀位子一起查考圣经的吗？
对对，
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他是客串的嘉宾来的。
对，客串。
那无论如何呢，非常谢谢您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我们今天会看的经文呢比较多一点，6:10-7:14。从古至今呢，多少人想尽办法延年益寿，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未曾因福乐而满足，就算让他活千年又活千年，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我们的心像地球那么大，我们内心的欲望无穷尽的，就算把世上所有的好处都塞进去呢，也是没有办法填补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主要内容。我看吴宪章博士呢，他在《天道圣经全译传道书》的系列当中说到一句话，他说我们人生不在于活多久，不在于寿命的长度，而在乎是否因着日光之上的高度而带来生命的亮度。那么今天我们接续来看6:9往下的经文，一直到7:14。这个礼拜呢，我们开始谈敬畏神的人性观。我先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10的经文好吗？
好的。先前所有的早已齐了敏，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象征。
有两句话呢，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讨论，到底什么是先前所有的，什么是早已经齐了敏，什么意思呢？整句话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
如果先前所有的有一个解释是说正在这个世界发生，或者以前发生，现在还是在发生。然后呢，如果是早已命名，可以命名的是有一个主权的人，比如说爸爸妈妈为孩子命名，或者上帝，或者亚当就是为那个各种的动物来命名。这句话可以理解是就是宇宙的法则或者规矩都已经定下来了，这样子。
嗯，你说的好，除非我们长大以后改名字，否则的话呢，婴儿是没有这个行使权利替自己改名字的。像张琴老师刚才说的，我们活在一个有秩序和法则当中，你必须承认我们是有限的，所以呢，要停止跟比你强的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争论的，就是10传道者大概想带出的信息。11-12，接下来他连续发出三个问题，我们首先看一下哪三个问题呢？劝慰子
在这里说是虚浮的事情增多，虚空也增多，对人有什么益处呢？新译本我看了一下，说的是话语增多，虚空也增多，对人没什么益处。在这里抛出的三个问题，乍看起来好像他自己的答案都没有益处，虚空呀，像短暂呀，像消逝呀，悲观，还有不知道。我感觉哈，好像给人答案了，又好像没给人答案。 是让人自己来思考，因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每个人的反应可能都不一样的。
好像给了又没给。
嗯，我看见好像也没，因为我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就好像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一个人，就是他的人生，前面的人生不知道为什么而劳碌，然后呢，在后面的人生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个人应该为什么是劳碌，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那个人的一生嘛，就看见他没有目标去做事情，然后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才正确，这就是增加整个事情看起来的那个虚空感呢、啊。
嗯，增加那个虚空感，我个人觉得是接续人想要跟神抗辩的这个课题的。我要知道答案，我要你告诉我终极答案。其实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更改呢？你还在那边碎碎念，或者你还在那边埋怨呢，还在那里愤怒的控诉神，那非得要得到终极答案，这不就是之前谈到过的多言吗？大家怎么理解十二节呢？那节经文呢？谁知道什么与他益处呢？
一生就好像影儿经过，就是代表人生过得很快，也不知道什么在这人生当中到底是对自己有什么益处的，或者对人来说什么是最有益处的，其实也不知道。
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答案的。
传道者在日光之下，要想得到这三个准确的答案，最终带给人的就是失望。传道者在这里把日光之下的好像每一扇门都给关掉了，带给人的就是很消极的。
嗯，
但是呢，在这里呢，他也留下了一个信仰之门，就是说让人来思考，打开这扇门之后，其实那个答案也就很清晰的，因为这是日光之下的看法和日光之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待，这三个答案其实都是很清楚的。
嗯，好像呢，你眼看呢，他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但其实还剩下一道门呢，你可以走进去的。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处呢？可能在人的角度，我们觉得名成利就啊，我们觉得多子多寿啊，可是呢，世界上任何一个物质都没有办法填补这个缺口的。人以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啊，只要我拥有了我就很好，但其实并不是的。简单来说，十节到十二节突出了人的有限，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我是无知的我就感到非常的消极难过的。我们只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你走在他给你安排的道路上面呢，你就能够享受到福乐的。好，这个是六章十节到十二节的主要内容。我们接续往下看第七章一节到十四节，首先做一个简单的观察，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字呢是相同的，是重复呢。
我看见他很多的比喻都是说强如什么什么的，这个胜过什么什么，强过什么什么的。
嗯，那他主要透过这个方法想告诉你什么呢？
嗯，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就是比那一些好。我们宏观的去看，就好像呢，我们人看起来为好的东西，但是在传道者的眼中就觉得这些反而是没有比那些负面的东西更好。
就有点像回应六章十到十二节的提问，那一个更有益处了，他现在就好像在做比较，到底是什么好一点呢？这样子，
对，做一个比较。我们之前都查考过，智慧人跟愚昧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都是难逃一死。但是传道者在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他挺喜欢用这些字的。传道者他是多次使用这种胜过啊、较好的字眼，表达相对好的概念，是相对好的概念，也回应了上文，是我们无知，我们有限。不过呢，在这个好像命定的道路上面，我们还是能够在各种选择对比上面呢，寻找更加好的一个，是更加好的一个。我们花点时间轮流，四个人刚好轮流读一下一节到四节的经文。好，我先来读。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
往遭伤的家去，强如往艳落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
智慧人的心在遭伤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一节到四节做了哪四个比较？如果你要归纳，他们是属于什么事情来的呢？
用生老病死或者是喜怒哀乐做了四个比较，像名誉与膏油，生死的日子忧愁与嬉笑相对， 智慧人与愚昧人对立，都是和生死有关。其实这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吧。
人生最重要也是没有办法躲避的。很明显的比较负面情况跟正面情况，我刚才看一节到四节，大概呢传道者似乎觉得走向负面的情况呢，好像比正面的情况呢更加能够带给人好处。首先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论点呢？一下子未必能够消化，未必能够接受的。
就是如果平常来看有点奇怪，就是我去 party 不是比去那个
丧礼
吗？
对呀、啊，
是啊，就不是更开心吗？
对、
就是，
我不可能说我放假的时候我喜欢去丧礼的嘛。
是啊，
这个说起来有点奇怪呀。
语出惊人的，我觉得传道者你怎么看呢，熊乐？
如果是问我这四个比较给我什么感觉的话，我会觉得呢，其实他说的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呢，熊乐，我最近也有去过某一些年老的姊妹的安息礼。在里面呢，当然呢会看见他们的家人有很多不舍得的时间，但是呢看见也有很多分享，就是这位姊妹她的子孙在分享跟奶奶的很多很温馨的日子呢，他们就强调啊，奶奶想要这一天大家都记住她快乐的时光，记住一起开心的时光，然后记住我们在天国是可以再相见的。然后呢我再回来看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传道者其实真的有一点智慧在这里。因为呢他说愚昧人呢，他们会挂念世上的快乐嘛，就是去宴会，属世的人会把那个目光放在啊，我今天要去喝酒，我要喝醉，我要去吃很多东西，做很多很多带来虚空感的事情。因为好像之前查经说的啊，这些带来的最后也是虚空感嘛，因为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去丧礼，就好像我刚才说去了安息礼，其实在里面呢会让我们去反思生命，会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还活在世上有什么东西才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呢，这样
让你去反思人生。当然传道者不是让你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去宴乐，只去丧礼，从今天起不要再喜笑，只要忧愁你就可以事事亨通，不是这个意思的。
我觉得其实这些负面的情况呢对人其实也有很大益处的。你有悲哀才会知道欢乐的宝贵，离别时呢才明白陪伴是多么的难得，有病的人呢其实更感到健康的重要性，在悲痛中的人很容易领悟这个道理，在人太平顺的时候就容易忘记危险，自高自傲啊，忘乎所以，对人呢也没有同理心，也不太会反思自己的到底活着到底为什么。但是主耶稣呢他教导我们要忧愁，因为忧愁会变为喜乐，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更容易反思自己，思考这个死亡的问题可以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握住在日光之下的时间去改变，去检讨我们人生的方向。
我大胆的代替在座几位分享，我们可能也是万人其中一个在患难中更加认识主的人。比起短暂的快乐，痛苦深刻的经历呢让我们有更多的启迪。我常说你未必记得十年前你在哪里吃过一顿非常丰富的宴席，但是你肯定会记得十年前可能那个晚上你在神面前痛哭流泪的祷告是非常的深刻的。对，乍一看刚才也说传道者在这几节的经文呢真的是语出惊人的，很反常那个论点，不过当你反复的咀嚼你揣摩一下你是会懂的。再跟大家分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保罗当时劝勉信徒，似乎忧愁的却是常常喜乐的，似乎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在人生很多不幸的遭遇我们会觉得难过的，是的，你不用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只要我们回到神的怀里，我们灵里就会得到满足，我们就会充满喜乐平安。
日光之下无心事，这个日光之下当然不包括神了。日光之下其实我理解为就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物质世界，所以是没有心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却是达到一个新造的人，感谢神， 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所以我们全人类就超脱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辖制了，虚空的虚空。那我们在主里面等于就是新造的人了。
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那如果只看日光之下，劳碌是无益的，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切都更新了，并且有意义了，就更加的激励我，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8的劝勉，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
你再次将我更新，
愿这节经文也能够勉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使我们都能够抓紧这样的一个机会，多多的做主工，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音乐前我们看了传道书6:10-7:4，纵然我们意识到人生充满困难，人难逃一死，但是往往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呢，更能让你体会真正的喜乐还有满足，你才有力量继续活下去。还没结束的传道者继续在比较5-7几个组合的比较，这次比较什么呢？
这次是比较听那个聚会人的责备好了，还是听那个愚昧人唱歌或者笑声好了？
哇，难不难选呢？智慧人的责备有的时候说话挺狠的，但是为你好，愚昧人的笑声可能会一下子逗你开心，逗你笑，但你怎么选择呢？
经文说那个愚昧人的笑声好像过下笑荆棘的爆声，也是虚空，就是荆棘就很快就笑完了，噼里啪啦，然后声音很大，但是火力很快就没有了，这样子。所以其实中听不中用了，
噼里啪啦那种很刺耳的瞬间就会烧尽的，不像木材那样耐热。我就马上联想到我们看电影那些大反派，他们诡诈奸计得逞的时候，他们就笑说哇哈哈哈哈，但是你演绎的非常好，谢谢。没有内涵的，而且看的人当然觉得很滑稽，因为你知道他最终的结局肯定是不好的。这里说的愚昧人的笑声或者歌声，就像刚才张晴分享锅下烧荆棘的爆声，他们散发的热量真的是很有限的。那我再问问大家一个问题，智慧人好像我们就定义他永远都会智慧，有没有可能他有天一觉醒来就会突然变成愚昧呢？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智慧人有可能会变得愚昧。传道者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勒索，换句话说这和金钱有关了，钱财能迷惑人心，正所谓利令智昏，勒索和贿赂都是用利益去引诱，出于贪念。圣经也说了，贪财是万恶之根。所罗门王说，金钱能使人变为愚昧，也能败坏人的心。所以说呢，一个真正智慧的人，智慧时常反思自己，但是如果说因为贪财而使自己的眼瞎了，又能够颠倒一人的话。现在有一些高学历的人，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那个犯罪的手法更加的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是有可能变成愚昧的，但是呢，真正敬畏神的人是经常反思自己，不会为钱财所引诱的。
为什么会眼瞎？可能真的被钱财蒙蔽了双眼。如果智慧人他慢慢养成犯罪的坏习惯，譬如我们查考过，这个世界很多人欺压穷人，很多人压迫弱势，很多人行不公义的事，如果智慧人选择走这条路呢，那么有一天他的道德伦理就会慢慢的败坏了。不要被愚昧吞噬，一失足成千古恨。刚才我们也谈做一个选择，到底智慧人的责备还是愚昧人的笑声？为什么世人普遍都喜欢愚昧人的笑声呢？不喜欢责 责备？
责备就是被责备，通常就是点出自己不好嘛，做的不好的地方，人都是希望不希望这样子的，其实。然后愚昧人就是让你开心嘛，
对，
就是很直接的，
拍你马屁逗你笑。
是是是，当然就爱听这些就是让我开心的东西，然后挤出我的不对的，我就当然不爱听。
喜欢听好听的话，
对，
反而会阻碍自己改进成长的机会。责备当然也包括你的父母、你的老师对你的责备，但是更多的是神对我们的管教还有教导，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我们看了五节到七节做了这个对比，然后八节到十节又做了什么比较呢？
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呢，他就说呢，先前的日子强如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他就是在比较呢以前的事跟现在的事。
还有就是终局好像强如起头是吗？这个结局你同意他这个说法吗？终局强如起头。
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因为事情的开头和结局，我们经常说万事开头难，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不容易的，会遇到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也会令人焦虑。但是事情的结局呢，终局也就是一切都被揭露出来了，事已定，人呢也就能够坦然了。
那为什么我们人常常觉得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呢？圣经当中马上有没有想到什么典型的例子呢？总是觉得哇，以前的日子过得多好，现在怎么怎么样。最典型就是走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还在想念埃及我们能吃肉，在这里我们啥都不能吃，只能吃玛纳，是吗？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呢？
这个一个遭遇患难的人，我觉得是会思想过去的日子，因为眼下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太难了。传道者说这是一种愚昧的行为，若老是不停地唠叨以前的好日子，并希望他们能够返回来，甚至就是说比现在更好，这样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因为你沉浸在过去，往往不能够面对未来，也就失去了振作起来的机会。最好能够正确的面对现在的事情，这就是智慧人和愚昧人的一个分别。
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常说人生是一场耐力赛，对吧？终点才可以显出我们对人生的谨慎啊、耐性啊，还有自律的。当然，世人鼓吹赢在起跑点嘛，最好从小开始赢在起跑点。可是赢在起跑点的人好像往往忽略了后来居上的人。怎么开始像刚才雀妹子说起头难嘛，起头难我们没有否认它的重要性，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守业更为重要，是吗？传道者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是，
对对对，
我们要知足，我们要活在当下。你可以怀念以前风景多么美好是可以的，怀缅过去是可以的，但你不要夸口，哎呀我过去有多么的成功啊，我过去的生活有多么好，那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差，不要叹息今非昔比。否则的话，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就会像走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那样，不会知足，只会埋怨的。好，十节到十二节又做了哪些比较？是最后一个组合的比较了
啊。他这里说那个智慧保护人好像那个钱银保护人一样，但是有一个分别，就是钱是不可以保存我们的生命，但是智慧可以保存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比我们有钱或者有资产更好。
所以最后一个组合的比较是智慧跟产业。第十节到十二节的上半节呢，传道者没有高举智慧，也没有贬低产业的价值。他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譬如你家人生病，你需要钱去医治他嘛，他是中性的。不过呢，在十二节的下半节呢，就说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那为什么传道者始终认为智慧更有益处呢？
这里就说过，智慧可以保全人的生命，而且真的智慧其实就是依靠神的智慧，就是圣经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吗？如果看再远一点的话，终极的生命也唯有真的智慧才可以得到。
为什么说有智慧比产业更好呢？当然前部分是说智慧跟产业并好，但唯独它才能保存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人生。我们看事情，我们看人生的遭遇都会比较全面一点。当你有这个广阔的视野呢，你发现你自然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的。如果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会怎么样？你会急躁啊，你会冲动啊，这种性格肯定会误事的，也有可能会放纵自己过一个挥霍无度的生活，这就不能够保全好你的生活了。总的来说，好几个组合的对比也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概念，这个强如那个，这个胜过那个，然后让你自己去选择。13到14节，我请劝慰子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
好，我读新译本吧。
13节，
要观察神的作为，因为他所屈曲的谁能弄直呢？在亨通的日子应当享福，遭遇患难的时候就当省察。神使这两样并存，为了叫人查不出未来的事。
13到14节一个小小的总结，他想带出什么信息呢？
我觉得13节可以说是在这里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弯曲的世界我们要观察神的作为，就能够得到智慧，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一节其实它不是悲观的一个命定论，而是说明人类的有限，在历史上有多少人试图和神对抗，其实最后都是失败的，因为神的旨意人是不能够更改的，神也不会受制于人。我觉得神安排我们的一生，他允许亨通的时候和遭遇患难的时候，那在平顺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感恩的来快乐的享受。遭患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安排的好的呀、坏的呀、快乐的呀、忧愁的呀，更容易让我们来反思自己，吸取生活的教训。
是，人的智慧呢很有限，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去解答人生所有的难题，甚至改变一条命定的道路。我记得上一次呢，芷梅她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世事未满足》。那今天苏小燕就没有打算要唱歌，我就分享一首在80年代吧，香港挺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叫《信》，温倩玉所唱的。她其中有两句歌词呢，我觉得挺切合今天所分享的经文。就算是有苦日子，歌词说，从来没抱怨半句，也不去问理由，人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哪怕像所罗门或者传道者那么有智慧的人，他也没有办法解答你心中所有的问题，他不能够告诉你你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不幸的遭遇。但像刚才我分享的歌词那里说，不去问理由，我们也不去问理由。我相信神为我们每个人安排的命定之路一定是最好的，你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忧虑，只管往前走就可以了。好，谢谢你今天陪伴我们查考传道书6章10节到7章14节的经文，我们下一集继续来看敬畏神的人性观。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晴。
我是熊乐。
我是劝慰子。
再见
再见
再见。
虽然老虽然